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平安
平安，
真的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虽然外面下了很多的雨，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要从路德的信心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跟功课。我知道目前在 Houston 的油价的景气不是很好，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面临了一些挑战，所以希望我们从今天上帝借着路德在圣经上给我们的这本书，我们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在开始以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有这样一次的机会一起聚集，一起来唱诗歌，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主，我们承认我们在所有的很多的事上有得罪你，有得罪我们朋友的人的地方，求你再次用你的爱子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也求你的宝座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能打开我们的心，都能够敬拜你。以下的时间，求你与孩子同在，也与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同在，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以后能够更爱，能够更服侍。我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Amen。
我们今天要从路德信心来看上帝救赎的恩典。路德记告诉我们，伯利恒有一户人家，他们的信心失落，他们因为遇到那个饥荒，但是他们不晓得仰望依靠神，反而离开神赐福的之地，投靠外邦摩押地。这个整篇的故事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时代。如果大家读四世纪，我们知道那时候在四世纪的所有的以色列民败坏自己，他们远离耶和华，他们背叛神的命令。就像四世纪里面所说的，他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在那个不幸的时代中，出现了一个女子，她的名叫做路德，她蛮有信心。我们也和路德一样，现在处于一个不幸的时代中，所以盼望我们能从路德的身上得到宝贝的教训。从这卷书，虽然只有四章，短短的四章，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四世纪，如果大家读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百姓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有一个对这个 slide 里面，他们就是犯罪了以后，他们得到因为没有守约，没有有信心对神，所以他们犯罪，然后得到神的刑罚。但是等到他们得到神的刑罚以后，他们又后悔又悔改。那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所以当百姓们真的悔改以后，神的拯救有临到这个百姓，所以又祝福，神的祝福又临到他们。但是人是很健忘的，过了一段时间人又犯罪了，又刑罚，又悔改，又拯救。所以整个在四世纪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巡回。所以路德记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下一个 slide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押，这个摩押是在这个黄色的下面，这个是 Edom 的上面东北角一个黑的，就是 The Kingdom of 摩押。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圣经我们路德记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那摩押它是一个中东一个古老民族的名称，他们本来居住在今日约旦的死海东岸的山区那根据中东的传统，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位同名的祖先，而摩押人的祖先就是摩押。在这个创世纪 记载是亚伯拉罕的内生罗德与两位女儿在逃离罪恶之城索多玛之后，与自己的长女所生下的儿子。因为摩押人在以色列人入侵迦南的时候，他们不给予方便，而且他们不巴兰咒诅他们。因此在圣经生命记二十三章三节有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到眼下那个他们会讲到摩押人的一些受咒诅的事情。那这本书是在无望悲痛的光景中出现路德的故事，所以虽然在很黑暗的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件美丽的曙光。而且这个路德记在圣经中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荒凉的四世纪这个时代，而引进了大卫王权的荣耀。然后路德记说出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在整个以色列的四世时代到处都充满了败坏、混乱和痛苦的景象。但是路德记指出，虽然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仍然有一群属神的人过着光明蛮有见证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很快的把路德记的一些章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第一节来，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聚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勒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名跟人名，在圣经里其实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我们刚才读到有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就是一个粮仓，就是米仓的意思，意思就是一个丰富上帝祝福的一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稻米，很多的收成。那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或者说我的神是我的王的意思。那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说甜美很清香的意思。那波阿斯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也是说有力量在他里面。路德这个名字就是美丽的意思，而马伦这个两个儿子意思就是体弱多病，然后他第二个儿子基连就是脆弱的。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儿子娶成体弱多病而脆弱的呢？就是当时有个背景，就是在那个铁器时代，那个时代是所谓的铁器时代，就是父母亲通常他们不会在孩子生的时候就取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会等到他们断奶了以后给他们取名字，因为很多的孩子很早就是过世，所以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人生活是非常的痛苦，可能母亲怀胎没有很多的营养，所以孩子们胎儿要等到他们断奶以后才给他们取。那我们可见他这两个儿子可能就是断奶以后身体很多的病，所以父母亲就给他们取这两个名字。那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这个生命记就是我们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是因为饥荒，所以这个父亲就是因为饥荒，所以带着他们一家人想要到这个摩押之地。为什么会有饥荒呢？如果我们读到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如果饥荒的话就是等于说是神的咒诅。我很快的把这个经节稍微念一下，这个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有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闭门服，在田间也闭门服，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羔羊、羊羔都闭门服，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盆都闭门服，你出也门服，人也门服。这是说，如果百姓有信心遵行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如果再读下面，从十五节开始，违逆主言必受重祸。十五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盆都必受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米仓，应该是很丰富的。那为什么会遇到饥荒？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百姓在十字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刚才看到有那个塞口哈，他们就是又犯罪了，又离弃神了，对神没有信心了，所以神的咒诅就临在身上。但是这个家庭，他们这个父亲应该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没有，我想他是忘记了他们这个百姓跟神的约，所以他想说，哇，遇到饥荒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人的方法，他就把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然后想说到这个摩押的地方，因为这摩押的地方当时是很丰收的，没有饥荒。我们在这个整本的圣经或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应许跟立约。应许跟立约，它是旧约的中心的主题。神借着人与人立约来施行他的祝福。当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信靠他，祝福就会临到百姓。但是当人对神没有信心，无法信靠顺从神的时候，咒诅就会临到。那是什么是神的应许呢？神的应许是将来的，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不像我们人的 promise 常常会改变。那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神的应许都是他主动应予人类可以得到的某种的祝福，就像那所有的那个约，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挪亚之约，还有新约，都是神主动应予人类可以得到的。神的应许，只要人愿意回应，遵守他所设立的应许的原则，就能得到神的祝福。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靠神，相信神，遵守神的吩咐。所以神的应许是宝贵的。当我们遇见疾病、痛苦、艰难的时候，神的应许就在好像在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二节所说的，神的应许对于你就好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愿意我们真的就像这样的宝贵，能够学习，能够对神有信心。神为什么要与人立约呢？神是借着约向人表示他的心意，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无法了解神的心意，所以神为了帮助我们，他的应许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信心，不要在那边常常这样子三心两意没有信心，他就有立约，而且他立约是借着这个约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那我很快的把以下这个经节再读下去哈。刚才我们读到第五节，那我们现在读第六节。
他就与两个儿妇一起
生，要从亚比归回，因为他在亚比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娘媳妇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往犹大去。拿儿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幸福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他们起飞，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命与你一同回不得去。”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是身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长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去叫别人呢？我女儿们呐、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二八与婆婆亲嘴而别，就是不得舍得他。我们从这段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好像决定说，哦，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心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可是到第八节，突然拿俄米改变了心意，他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我们可以从第九节可以看到为什么拿俄米，我想拿俄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心意？因为从第九节我们看到，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媳妇家中得平安。因为我们晓得他的两个媳妇都是摩押人。我们刚才有读到《申命记》，摩押人在当时是不洁净的一个族类，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有世代。所以拿俄米可能想说，你们两个跟我去到我的以色列的地方，你们是外邦人，所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歧视和压迫。所以这个拿俄米他真的是为他这两个媳妇着想，所以他就可能就是这样的决定，叫他们就回去吧。那我们再看接下去，我读就好了，你们听。从十五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临降罚你。”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们。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们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媳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这个婆婆，她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她不是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是先想到她儿媳妇的需要。而这个她的媳妇要坚持要跟随她，也是担心这个婆婆可能回到伯利恒以后，在生活上因为年纪老需要帮助。所以这一段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真的他们都不是在为自己着想，而是在为对方着想。那我们有一段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如果死我也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死，我也愿意跟你同在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婆婆当时我想我们在这个现代，我们不可能有看到这样，而不是说不可能啦，很少婆媳之间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多多少少会了解。但是自古以来，不论在任何的种族中婆媳的关系往往都是水火不容。但圣经里却给我们看见这一对模范的婆媳，那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真的是，我想拿俄米他一定有很好的信心，他生活一定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在那个摩押这个外邦人之地，他的公公还有他的丈夫，这两个媳妇的丈夫都死了，既然还对这个拿俄米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愿意永远跟他在一起，可见这个拿俄米他的生活的见证一定是非常好。他在与他媳妇之间相处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信仰真正的活生生的活出来，所以让这个路德真的能够体会到，哇，你的神真的是那样信实的
所以他真的连死都不愿跟他离开了。你看我们，如果我们读的那段经节，他愿意跟他婆婆同心、同行、同住。哇，想到我们如果说听到说我们的婆婆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吓都吓死了。可是像这个路德，他还愿意跟他婆婆同住，而且跟他同国。哦，他的神的国就是他的，而且他的神就是他的神，还有跟他一起同死，而且同葬。在我们华人东方人的社会里面，这个同葬就表示说夫妻两个真的是很相爱，或者跟你的祖先非常的敬畏你祖先，所以死的时候愿意葬在一起。可是这个媳妇真的很愿意跟她的婆婆葬在一起，我想他们的关系真的不是很普遍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习到，我们如果当一个婆婆的，我们真的如何能够爱我们的媳妇。我跟美玲两个孩子啊，刚才稍微介绍，我没有女儿，所以我好喜欢很羡慕人家有女儿的。那我跟美玲说，以后当我的媳妇，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爱她啊，因为真的没有女儿，这个媳妇就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就要好好的爱她。那我们真的如果真的是当人家婆婆的，我们从男儿女，我们真的要学习好好的爱我们的媳妇，为她着想，不是只是为我们着想。而且如果我们是当媳妇的，我们真的也要学习路德，为婆婆着想，好好的爱她。我希望我们从这段经节，真的是很难，但是我相信圣经记载这样的一段经节，是真的要让我们能够学习。那讲到这里，讲到这个同事，让我想到新约里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啊，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确实是这样，真正的爱是无法隔绝的，特别是来自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那拯救的爱。所以从路德的对跟他婆婆之间的爱，让我一点想到这个罗马书，真的真正的爱真的是无法隔绝的，而且是从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拯救的爱，真的无法让我们跟耶稣基督隔绝。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有几个习俗我们稍微来参考一下，所以会帮助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会比较有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哥哥死了没有生子，当弟弟的就应当赎业，好来娶，就赎业就是把他的产业赎回来，那娶他的嫂嫂为哥哥能够留下子孙留。然后如果当尽赎业如推辞，如果你是他的最近亲的血缘之亲的亲戚，你如果应当赎他的业你没有的话，你推辞你会被人家嘲笑，而会说成你是脱鞋之家。而且当赎业扩张到其他亲属的时候，转借为自愿性的，就是说如果你最亲的人你不愿意去赎，然后就转到其他的下一个至亲的人，那下一个至亲的人他应该就是自愿性，他没有说强迫他，应该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买卖田地以脱鞋为定夺，与此路脱鞋之家无关。那孤儿寡妇可在田间里拾取麦穗，好像在照料帮助就能够照料这些孤儿寡妇。而以色列的新郎以衣襟遮盖新娘，有一种保护的意思。那我很快的，就是在这段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二节， 耶和华照你所行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再读很多，所以我就很快的，你们回家大家自己再读。在四节这边，当路德来碰到波斯拉的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对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足于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要来比较这一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跟第三章第四章有一段经节是很相似。那我们讲到第三章是路德的信心啊，路德的顺服。当他的婆婆叫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凭着信心，他去顺服，他这样的遵行。所以他这样说：“你要，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使你享福吗？”所以他就叫他的媳妇照着这样，就他睡的时候，当波阿斯在睡的时候，看着他睡的地方，就先去他的脚上的被躺卧在他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我想路德他就凭着信心这样去顺服做。当我们读到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误解，为什么他婆婆会叫他媳妇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们读经节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当时背景是，当他们那时候一群人在外面在打的收麦子的时候，主人跟仆人因为要做到很晚，天要做得很晚，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大麦场里面就睡觉。在睡觉的时候，仆人们通常会睡在主人的脚下，所以路德这样做的意思是他愿意成为布阿斯的仆人的意思。好，我们不要想的就是好像跟我们现在文化不太一样，可是当时他们主人有保护这些仆人的意思，因为到天黑他们要看顾那个大麦，所以就在大麦场里面睡觉，而是这些仆人就会睡在主人的脚下，表示说是他们仆人。所以路德这样做的意思，他就是表示说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的意思。那睡到半夜，波阿斯突然惊醒，然后他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这个衣襟遮盖我，跟刚才我们读十二节说，耶和华波阿斯跟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这个衣襟跟这个翅膀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说路德刚那个波阿斯跟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在圣经有时候把以色列的神好像一个翅膀倒鹰一样，在照顾那个老鹰的鸡小鹰一样，这样保护他。所以当那个路德跟他说：“我愿意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就说我愿意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你来照顾吧，你来保护吧。”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当这样子请求的时候，波阿斯就很愿意。我们没有时间再读，我们大家回去再仔细把这个经节读下去。但是因为当时波阿斯也是一个很有正义的人，他当时可以说：“好，我就娶你，我把衣襟就给你遮盖，盖上就是我愿意娶你的意思，你是我的媳妇。”但是因为当时就说有个习俗，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第一个优先权是你最亲的那个血缘的人，所以波阿斯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比我跟你的血缘更亲，我们明天就再把这些事情弄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从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以学习波阿斯他当时应该有权利马上说我娶你，可是他因为要让人家觉得无话可及啊，做事光明正大，所以他就循着这个律法去好好的把这事情做得漂亮。所以隔天他就叫那个所有的，我很快的念一下哈，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然后就叫了很多的十个人来做见证，前门坐到这里，他们就坐下。第三节，波阿斯就对那个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达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就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让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的，是我当赎的，我不能赎的。”所以当他这个自欺来的想到：“哇，我如果就娶她，我的产业以后是不是要跟人家要分啊什么？”所以他当时就说：“那我不要。”所以波阿斯就娶很光明正大的，既然这样，有很多的见证人，川普就娶她。所以那人就对波阿斯第八节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年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埋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把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拉斯的家一般。”阿拉斯他的人真的是 人格品格真的是非常的正义光荣，他不会为了他的产业会失去，他是为了真的是做一个他应该做的尽他的律法的一个，所以我们可以从波阿斯这边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子孙生子辈儿的就成为一个大卫的祖先。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从第十八节这边，法拉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拉斯生西伦，西西伦生兰，兰生亚米拿德，亚米拿德生拿顺，拿顺生沙姆，沙姆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就是杰西，耶西生大卫。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从这个族里面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到，从这整本的路德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信心。路德是摩押女子，她以信心归向神，上帝把自己严格的律法放下，接纳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生命记在二十三章中讲到，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子孙虽过时代，也不肯入耶和华。但是因为耶和华神看到路德的信心，所以他把自己的严格的律法放下，接纳路德，成为路德的成为他这个耶稣的祖先。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里。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段整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拯救的计划。神并没有弃绝外邦人，神的怜悯和看顾并不限于某一个民族，凡投靠神的必得到他的眷顾和救赎。他的救恩是普遍性的，而且是普世性的。外邦的女子因着他正确信心的选择，成了除了成为君王的曾祖母外，也成为以色列救主的先祖。那救主的原则是至亲，那我们从这个至亲，就说是指血缘上一定要有关系的，而买赎的意思是说要恢复原况，而且愿意付上代价和牺牲。所以从路德波阿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预表耶稣基督。那我们从至亲亲属的买赎原则里面，至亲亲属必须要有血缘的关系。那耶稣基督他是由童女所生，或他是与全人类有血缘。第二个原则，至亲亲属要有买赎能力，才能救赎贫穷的亲戚。那耶稣基督是神无罪的孩子儿子，他能救赎整个堕落的人类。第三个亲属至亲亲属的买赎原则是要愿意自愿的救赎。那同样，神在基督里将一切赐给我们享受，并且将他自己也给了我们， 基督就是这样把一切与我们分享。所以感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从这段的经节，我们可以真的学习到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跟功课呢？路德记让我们再次的认识神的救赎恩典，他爱我们每一位人，他没有曲解怪谤，他怜悯看顾每一位人，凡投靠神的必得到他的眷顾和救赎。因信称义，我们最近一直在上古牧师的罗马书，神的因信称义是让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所以凡投靠神的，你只要因信称义，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必得到他的眷顾和救赎，而他的救恩是普世性。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可以从这本书学到，就是爱。爱就是认同与合一。你看这个路德，他爱他的婆媳，他的婆婆，这个婆婆爱这个路德，他们的爱就是真的认同而且合一。爱的具体表现是应该先为对方设想，而不是先为自己着想。即使在苦难中，我们也不要忘记生命在生命中所立的约。这个约，神永远爱我们，永远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刚才唱的一些诗歌《恩典之路》，我们有时候真的遇到很多苦难或挑战，我们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就像这个父亲，他当时如果记得他们百姓跟神所立的约，他没想到说他为了要逃这个饥荒而搬到这个摩押之地，他想说可能是几个月时间，没想到是十年之间，而且十年之间摩押之地反而遭到饥荒。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不要为自己着想啊，有时候真的是要对神要有信心。虽然目前遇到一些挑战跟苦难，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永远爱我们。有时候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事情。那依靠上帝的带领，才是生命最大的保障。我们不要以自己好像做决定，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他当时所做的决定，并没有带给他们家人的幸福，而且他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而且去到那摩押之地，遭到饥荒，反而他在住的伯利恒。反而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到这些属灵的原则和功课，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路德记的信息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这个道德崩溃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像就像我们现在住的世界，不是吗？啊，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很多很多立法都同性恋通过了，什么？我们觉得，哎，好像个人都我有 right， 我能够，我有自由，我能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就像在四世纪那时候，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从路德记这边，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该怎么活才能活出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每天过一个好像没有见证的生活啊，浪费神的恩典。那我们如何做才能为这个时代能够带出神的救恩？路德记岂不是提供了我们最好的参考？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从路德记这么多的属灵的原则和功课，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有某个牧师所讲，我觉得非常的贴切，那我们给大家来思考。他说，凭信心而行，就是要把生活中的处境成为荣耀神的机会。凭信心而行，就是要把生活中的处境成为荣耀神的机会。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人你的工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你在担心你的家。其实刚才 田姐有介绍，我1991我第一个 job 是在史莱姆姐，史莱姆姐工作在石油界，我也可以体会当时你们在石油界现在工作的那种情形。所以当时也有很多的挑战，那我搬到你这次去也遇到很多的挑战。我本来以为说跳离石油界就到那个pharmaceutical药厂工作就很平 一帆风顺，没想到当我从1998就是从 Austin 我转行就变 IT 的，我以前我是地球物理的，然后我就想说地球物理好像没有稳定，看到同事被解雇，我就想说啊，可能要换个 change field， 所以我就 change field， 然后就 IT， 然后在 IT 工作了十几年，就搬到pharmaceutical 到 Princeton 学习去。没想到2002我又被解雇，所以不一定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以为说哦换个职业会比较安全，不会被解雇，会 job security。没想到到药厂还是同样的被解雇。所以，但是从那段当中，我跟美玲我们都一直学习，对神有信心，神也是这样一路的带领，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找到另外的工作，而且比以前的工作我想也不一样的学习。所以我很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路，但是从所有的圣经上的一些见证人给我们的一些见证，真的是对神要有信心，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前面的道路，而且比以前会更好。所以凭信心而行，就是要把生活中的处境，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要把这个处境变成一个机会，成为荣耀神的机会。愿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从路德记当中一起学习一些功课，来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路德记这短短的四章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原则和功课，也让我们学习从路德对你的信心，我们也要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一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不管我们前面道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永远的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处境所面对的困难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我们将今天所有一些的敬拜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从路德记能够学习，凭着信心把我们处境成为荣耀神的机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救主耶稣得胜名求，阿门。